啊，启示录，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二课，来看它的正文部分，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启示录的主题很清楚，就是启示。那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东西盖子揭开，然后给你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把这个盖子揭开，让你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启示就是这个含义。那启示到底是启示什么内容呢？就是指约翰当时看到关于现在和将来地成的事儿。就启示这两部分，所以呢，启示录读的时候，如果理清它的基本要点的话，还不是那么困难。那它的基本背景呢，是当约翰被流放在巴摩岛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正是罗马帝国对外邦教会开始实行逼迫的时候。逼迫不像当时在罗马城那样残酷，但是也挺严厉的。有些圣徒被杀，那么约翰呢就被流放在巴摩岛。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呢，他要写一封信，要给当时受苦的这些外邦教会说，你们的将来会是谁啊？如果一个教会的人看不到未来是什么的话，他很容易失望，尤其是在困惑当中非常容易失望。那么这帮外邦教会的主要集中地方代表的地区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土耳其西部，也就是约翰所写书信的这七间教会，就是亚细亚地区，亚细亚这个七间教会。那么约翰呢，就是其中的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也是那个地区里面非常有影响的，然后最后一位是这个耶稣的使徒嘛，门徒在世的，所以他的影响很大。这些书呢，就是写给这七间教会的。那么这卷书读起来有两个非常困难的地方，一个呢，我们上次说过是读不进去，因为我们一读就害怕，所以不愿意读。第二个呢，就是太过钻牛角尖，读不出来，读在里面搞不清数字，搞不清意象，啥也就一读就读不出来，所以读不进去，读不出来，最后导致的结果大家都不读。那我们这个课呢，意思就是让大家轻轻松松的读进去，也要轻轻松松的读出来，要读到约翰究竟看见什么，约翰究竟听见什么，这个是我们读启示录的主要内容。我们目的不是要给大家解读说你看这个意象代表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重点是要告诉大家约翰看见了什么，约翰对现在的事是怎么描述的，对将来必成的事是怎样描述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约翰究竟看见了什么。那这是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要读得懂的话，后面基本上就能够读得下去。如果第一章大家离开这个读不懂，离开主题的话，那后面就很难读明白。好，我们这一章呢不长，我们会逐字逐节的给大家慢慢读，大家就领受一下约翰当时写这卷书信他的主要的目的和这个主要的内容。好，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必要讲必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这个启示呢是让谁去启示，是叫谁把这个盖子揭开让大家看。那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说是神赐给他，这个他指的是谁呢？是基督。神赐给基督，基督呢又把这个事指示给众仆人。众仆人是哪些呢？当时的十二使徒也好，先知也好，都可以算是众仆人。然后这个众仆人当中呢，又有一位名字叫约翰。那现在搞清楚了吗？这个启示是谁把这个盖子打开的？是谁呢？就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使徒约翰。那个逻辑关系，命令从神而发出，经过基督，然后启示给他的使徒约翰。那这个逻辑关系大家读懂的话，你会看到这卷书非常重要啊，是从上帝来的话语。那么第二节说，约翰便讲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听见的都证明出来。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揭开让我们看什么东西呢？只看到什么呢？他说看到神的道和耶稣基督。那这两个东西比较笼统，对吧？神的道和耶稣基督当然也比较笼统。那怎么个详细化呢？他说凡自己所看见的就证明出来。也就是说后面启示录讲的内容呢，就是约翰看到关于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这些事，他就记下来了。这是第二节。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行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他说记载这个的目的干嘛呢？目的是让人们去念这个启示，让人们去听这个启示，让人们去遵守这个启示。他说如果这么做的话，你就会摆脱现在的困境，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原因是什么呢？日期近了。这个日期近了，我们读的时候没感觉，我们觉得好像日期近了不就近了吗？但是对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的话，你说日期近了，就等于说告诉他们说你们受苦的盼头到了，就是这个对他们是很大的安慰。所以约翰说你们经历这些苦难呢，不要害怕，日期近了。这就是第一章里面启示的，启示给谁，就谁打开这个盖子，什么内容，什么目的，为啥要这么讲，大概就这么几句话告诉我们约翰要写的东西。下来呢，因为这是一封书信，约翰呢就用了一段问安。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好多书信，像保罗的书信的话，他的问安都是非常简短的，那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写信给谁谁谁，这样的简单问候。但是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当中的问候呢，非常不同于其他书信，非常有特色，而且他的问安呢，包含着上帝的各种各样的属性在里面。因为他下面讲的内容太过敏感，太过重要，所以他要把上帝的特征在问安当中表现出来。好，他问安的第一部分要强调基督的身份。他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救亡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这个问候里面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今天问候的这一位上帝不是你们普通认知的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个信仰里面的上帝，而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他是一个历史的上帝，过去的事是他的事，现在的事是他的事，以后的事还是他的事。所以你今天的罗马帝国也好，你今天的这个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基督徒也好，都是耶稣基督的人，你们无一例外，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么第二句话说宝座前的七灵，这个在神学上引起很多的争议，因为上帝只有一个灵，为什么这要说七个灵呢？那这个呢也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也好理解，因为上帝的灵是一个，但是上帝的灵可以同时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教会出现，所以他到底有多少个呢？一个，但充满整个宇宙。所以在当时写给七个教会呢，所以约翰看到就是七个教会有七个灵。其实这个不是因为说七个神的灵，而是指的神的一个灵同时出现在七间教会，所以约翰看到的是七个灵。那这是第二个概念。第三个他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他说这一位上帝呢不是一个虚假的上帝，是诚诚实实的说一不二的上帝，他只要做了他就有美好的见证出来。然后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救亡元首的耶稣基督。那死里复活的这件事呢，当时的门徒们都已经知道，那耶稣在世上的主要事情就是十字架上的死亡与复活，那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见证。然后说他是世上元首的，换句话说当时的罗马政府不是这个世界的元首，虽然在当时来说罗马政府是最有权柄的帝国，最有影响力的统治者，但是约翰在这儿说基督才是君王的元首，不是罗马帝国，所以你们所有在苦难当中所经历的都是暂时的，不会有太久，是暂时的。这是他问安的第一个内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身份是昔在今在永在死里复活君王的元首，很重要的信息。他的问安的第二个内容是耶稣基督的作为，他说耶稣基督究竟干嘛呢？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爱我们，这个信息是约翰的主要信息，他爱我们， 所以他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出来，然后让我们呢成为他的国民，然后让这个耶稣呢作为这个国民里面的祭司。那么这四个特性呢是耶稣基督非常重要的上帝属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人，当时的罗马帝国也好，这个外邦的基督徒也好，你们是天上的公民，不是罗马帝国的公民。这个是约翰给当时的基督徒一个很高的定位。他说你们因着信耶稣基督，你们是天国的公民，所以你们不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不仅仅是罗马帝国的公民，因为他爱我们，他赎我们，他让我们做天国的公民，他做了我们天国的祭司。这是他问安的第二部分，耶稣基督的作为。问安的第三部分，他要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基督呢，他会再来。所以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基督呢，不是升天以后不管我们了，他要来，而且要再来。但是注意下面的话，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会来，而且来了以后呢，没有一个人会开心。为啥呢？所有的人都会哀哭。哎，那这个是我们以前不注重的。我们经常认为基督徒那说主快来吧，来了我开开心心的。约翰可没这么说。约翰说主来的时候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这方面的教导的话太多了，圣经上比如说主必再来万国哀哭，在但以理书的预言当中就这么写的，主来的时候要有人哀哭。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也是这么预言的，主来的时候要哀哭。那么你来想一想，约翰是耶稣基督最亲近的门徒，他怎么看到主来了要哭呢？我们经常是不是有人教导我们说主来的话是开心的事，多开心啊，我们回天国多好的事啊，那为啥要哭呢？可见一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主啊你来吧，我准备好了。每一个人看见主的时候都感到自己不配愧疚，所以只有哀哭，求主能够怜悯他。如果主不怜悯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下去。所以无一例外，不管是喜欢他的人，还是那些用刀枪刺过他的人，不管你愿意看到他还是不愿意看到他，他来了以后万族都要跪在他的面前哀哭。这是圣经里面的一贯教导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平时的一些听到的信息不一定是正确的。圣经从来没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欢喜快乐了，不是这样说的啊。来的时候我们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战惊的哀哭。好，问安的第四部分，耶稣基督今天就在。他说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奥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历史是耶稣基督的历史，不是我们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读好多书也好，读杂志也好，一定要看清这个观念，整个历史是基督的历史，不是人类的历史。如果说没有基督，人类的历史有什么可写的？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对吧？所以上帝在这儿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阿尔法，是奥米伽。那么阿尔法和奥米伽是这个希腊文的开头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意思就是它是开头但是结尾，它是整个历史的过程，整个历史就是它的。这是他问安的第四个重要片段。所以你能看到约翰的这个问安非常不同于其他书信，很特别。好，那么现在就看，当他问安以后呢，他就要讲他下面究竟是怎么看到这个启示的。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岛上。那这句话呢，约翰把他自己放在我们受苦的这些基督徒当中。他说，我约翰和你们现在受苦的都一样，我因为耶稣基督患难，因为耶稣基督国度，因为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忍耐，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为着神的道，为着基督的见证，我被流放在巴摩岛上，所以我和你们一样也经历了同等的患难。然后第十节说，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无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语、以弗所、士美拿、边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且菲、雅底加那七个教会。那这句话呢，就告诉我们启示录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是谁写的，是写给谁的。那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把你所看见的写下来，送给这七个教会。这就是启示录约翰写作的主要的目的和他的内容。他不写不行，因为圣灵感动他要写下来。所以这个作者与读者有同样的受苦，作者呢被告知把他看见的记录下来，然后要见证出神的道和耶稣基督来。那这句话非常重要，启示录的内容就由这句话定好的，不是约翰想写，也不是他随随便便想起来要写什么，是神告诉他一定要把他看见的写下来，准确的送给这七间教会。那我们看一看地图，要看一下这七间教会。七间教会分布在今天的土耳其西部地中海的北侧，那在当时呢属于亚细亚省。这个地区在历史当中呢，在一世纪的时候它是万邦教会的中心，因为保罗宣教的时候在这个地区是三次宣教都到过的地方，最后一次呢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多。那么后来的使徒约翰呢在以弗所也住了，终身住在那，直接是寿终正寝于以弗所。所以这个地区呢成为万邦人教会的代表中心地区。第二个要知道的就是巴摩岛，巴摩岛就是在这个亚细亚地区的西南角，有一个非常小的孤岛，这个孤岛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那么当时的罗马政府呢就把使徒约翰流放在这个巴摩岛上去，那是岛上面到处是石头，应该是做劳工啊什么。我大概有个概念啊，这几个地图呢告诉我们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啊。那么现在重点来了，也就是说读懂启示录的重点来了。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就是约翰看见的东西。那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见了有什么感触啊？如果你看见了有什么感触？没感触，不就是金灯台吗？对吧？你觉得没什么反应。但是约翰看见这个呢有没有反应啊？那就吓死了。为啥呢？因为他看见两样东西在约翰那个时代已经完全消失了，没人看见过的。第一个就是金灯台。我们知道一下金灯台是个什么东西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金灯台一直是在他们的会幕当中到后来的圣殿当中的必备之物，是在圣所的和至圣所的中间的那个地方放着。那么这个金灯台当时只有一盏金灯台，在那个圣殿和会幕的时候只有一盏金灯台，就是图片上这样写的。那这个金灯台代表什么？代表上帝在以色列当中做工，让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灯台照亮世界，所以只有一盏灯台。那么现在呢，约翰看到七个灯台，很显然你就知道现在的灯台和以前的灯台的作用不一样了。以前呢，以色列就是那一盏独立的灯台，现在呢，所有的教会是一个独立的灯台来照亮这个世界，这是第一个概念。所以约翰看到以后非常惧怕，为啥呢？因为这个灯台从圣殿70年被毁了以后没有人再看见过它，也就是它已经不见了。那我们今天如果谁去以色列旅游的话，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圣殿重建委员会，圣殿重建委员会就指的要建第三次圣殿了。这个重建委员会呢重建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个金灯台，这个现在已经做好了，它是用重金打造的，就放在以色列的现在这个哭墙的下面有个小地方，将这个两吨重的这个金灯台已经做好了，用一个玻璃罩把它盖起来。如果你去旅游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啊。这就是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的时候建的第一件圣物，就是这个金灯台。
但是你说从七十年这个金灯台教这个圣殿被毁以后，没人再看见，现在突然出现在约翰的面前了。约翰在想什么？我的天哪，神就在我的面前，因为这个是圣物，不是一般地方可以看得见的。他只要看到这个，就知道这是神所在的地方。第二个看见的东西，有一位像人子。在约翰对耶稣这么熟悉，为什么他要用一个像人子？哎，这个是很奇怪的描述啊。其实也不奇怪，因为约翰和耶稣在世的时候关系很好，他对耶稣非常熟悉。但是现在他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在天国里面的耶稣，所以略有不同。所以他用这个像这个字呢，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个地方有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有一位人子在金灯台周围转来转去，这个场面呢是非常让人惊恐害怕的。以前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情，说谁为这个教会负责？今天约翰突然看到了，说人子开始观察这间教会了，人子开始关注这七个灯台，他要看这七个灯台照得亮不亮，有没有油，是不是还是灯台的作用。那这个在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看到过，所以你能看到约翰看到这个以后呢，他非常惧怕，因为他看到了神的圣殿，也就是说当只有当时的圣所和至圣所去过的人才知道这个东西，其他人是看不到这个东西。那现在约翰看见了，好，现在约翰呢要把这描述一下，他看见了这几样东西，他要描述一下代表什么。他说这位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无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那你现在也要问同一个问题，你看到这样一个人物以后什么感受啊？害怕吧，你肯定害怕，但是这个不是原因，就这个你要通过这个描述，我们要约翰让我们知道你看到这位到底是谁，他要表达这个东西。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警察制服，你就说这是谁啊？这是警察，对吧？你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消防队员的这个服装，你一看说这是消防员。那现在你看到这个人穿这样一身衣服，这样一个描述，你说这个人是谁啊？约翰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那我注意看啊，长衣垂脚，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祭司长才穿的衣服，胸束金带，这是以色列人的只有祭司胸前才有这个胸牌的，头发洁白，这个是他荣耀圣洁的象征，眼如火焰，表示他有洞察力，我们经常说火眼金睛，你啥都看得到，就这个意思啊，冒火的那，你啥都看得清楚。脚似明铜，表示他有审判的脚踪，这个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都有立这个的啊。身如重水，表示他非常的威严。我们去过大瀑布吗？你站到大瀑布的底下听一听那个重水的声音是什么，你会啥东西都听不到，只能听到轰轰轰的之响。说这位这个声音就是这样一个效果。然后手拿七星，手拿七星呢就是指他手上有使者，这个七星呢一会儿他会告诉我们是指的神的使者。口出利剑，意思是他有犀利的分辨能力，凡是他口中出的话语都能够把好坏这个罪与恶一切都分得一清二楚。然后面如烈日，是他大人荣光的象征。那你看到这样一份装束的人，这位是谁啊？这位就是天国里面基督徒与神子间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那就有人说大祭司呢以前穿的服装不是这样啊，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看，这个摩西告诉说他大祭司穿的那一套服装多整齐啊，是那个呢是大祭司的工作服，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才必须穿的服装。那平时大祭司可不老穿那种服装啊，他平时不进这个 智胜说的时候他不是那样穿的，那件服装只是给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这个智胜所的时候用的，那么他平时在圣所里面他穿的服装就像现在描述这样。这个描述只有以色列人知道，外邦人其实看完以后没啥概念，但是怎么这些描述怪不拉几的，对吧？看不懂为啥。实际上约翰看完非常清楚，我看到的是一位大祭司，这是他看见重要的。那看到这个以后反应怎么样呢？约翰看见了，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那这个反应是不是感到挺奇怪？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金灯台，看到了人子作为大祭司在金灯台周围走来走去的。那约翰是耶稣基督里边最亲近的一个门徒，他为什么不一下扑上去说主啊，我终于见到你了，多开心啊，他为啥扑倒像死了一样呢？所以你就感到很奇怪吗？原因是这样的，所有在神的面前见到上帝的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扑倒像死了一样。那么现在记载的是约翰，虽然他是主最亲近的门徒，但是在主的威严面前他仍然扑倒像死了一样。我们还记得以赛亚吗？以赛亚书里面描述上帝说，以赛亚我要差遣你了，以赛亚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不洁的民中，我怎么可以看见神呢？那意思是我看见神我死定了。但是上帝告诉他说，耶和华说，起来吧，我派遣你去为我传福音去。所以以赛亚没有死，但是以赛亚扑倒在地说，祸哉，祸哉的意思就是我死定了。我还知道约伯记里面怎么描述吗？当约伯在祈求要见神的时候，他说，神啊，你在哪呢？你为啥要给我这样一个人提供这样多的磨难？你让你这太不公平。然后上帝出现的时候，约伯就扑倒在地讲了一句话，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就是约伯的感受。然后一位就是保罗。我们知道保罗在信主的时候，耶稣亲自出现在他的面前，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就跪倒在地，眼睛瞎了三天。然后后来神再派一位使者去开了他的眼睛。所以圣经当中神的仆人无一例外，当他看到真正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全都是一个反应，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但是上帝真的是让这些人去死吗？不是，他要用他。只有在上帝的威严面前能够扑倒的人，上帝才会把他扶起来，他才是一个有用的人。如果在神面前没有这种敬畏，那直接就把神就把他击死了，所以是一个无用的人。这有用的人和无用的人就在这个区别。那我们现在先看看下面的事儿，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了。说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至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一个画面。当约翰吓得半死趴在地上的时候呢，这位威严者用他的右手按在约翰的身上说，不要惧怕。这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体验就是给你一下就看到了神极度慈爱的这个表现。他虽然那么威严，但是他用他的右手按在约翰的手上说，不要惧怕，然后宣称了他的地位，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宣称了他的权柄，他是生命的主掌权者。他说，我死过，现在复活了，生命死亡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是生命的主，他可以胜过死亡的。然后说他的权柄，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他的身上。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马太福音？当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往北边传福音，到达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大家说，有人说这个，有人说以利亚复活了，有人说耶稣说，不是，有人说，你说我是谁？这时候谁做出答案？彼得给出了正确答案。彼得说，主啊，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然后耶稣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你这磐石上，死亡不能胜过你，阴间的钥匙我要交给你，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是不是这么记载的？你就看到这个时候约翰看见的，约翰一下就想起来他那个马太福音那个时候耶稣在世的时候给他们提现。所以这位主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我们看到的说我信神是一个形象而已，约翰看到的不是这样，他是真正的全能者，生命的主宰，死亡的主宰，也是首先的幕后的那一位，但却充满了慈爱，是这样一位把手按在他的身上说你不要惧怕，亲自把他扶起来。那这时候的约翰是什么概念？上帝要用他了，对吧？没吓死的人就有好事来了，吓死的人就没事了，没有吓死的都有好事来了，那要上帝要用他。然后呢他就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要写出来。那这句话谁说的？就是这位大祭司说的。大祭司说，你现在看见了吗？你现在看见的这个意象你要写下来，然后我一会儿要告诉你现在的事情你要写下来，我还要再告诉你将来发生的事你要写下来。这就是启示录的内容，约翰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启示录的内容。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东西抓住了，我们读启示录就能读得进去，就能读得出来，不敢离开这三部分啊，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然后说，用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那害怕约翰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差错，所以呢这位大祭司亲自告诉他，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个金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那很显然呢，七个教会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七个教会，所以一个灯台代表一个教会。那么以前的这个圣殿里边只有一个灯台，因为犹太人作为神拣选的只是一个民族，他在地上只有一个见证。那么新的新约的时候的每一个教会就是一个灯台。那你看我们城北华西的，我们不是有个金灯台计划吗？这个思想很好，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们城北华人教会就是 Richmond Hill 的金灯台，所以说在我们有我们的教会的天使。那注意解释这个问题，什么叫教会的使者？那从这个地方看，神手里拿的那个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一个教会一个使者，这是不是是天使呢？很显然这不是天使，我们从下面的内容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是天使。那么是什么人呢？应该就是这个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世纪呢他就是教会的长老，大多数是教会的长老。那我们今天呢，他实际上就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如果要客观的讲，他就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一间教会金灯台亮还是不亮和主任牧师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个灯台不亮，主任牧师要担责任。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约翰看到的这七星七个灯台代表什么，这位大祭司已经给他讲得很清楚了，你就按照这个去解读我下面要给你看到的东西。好，那有些画家呢画过一幅画，就是这个看到的这位大祭司和约翰跪在面前所看到的七个星和七个金灯台的这个画面。这个画面里边你会看到他不太，这个服装呢不太形象。其实这个大祭司穿的不是工作服，因为他才不是最后审判的日期。最后审判的日期他会穿工作服。就像那个大祭司进入这个至圣所的时候，他会穿一套全圣这个大祭司服。那个是按照摩西给他这个在天上所看到的东西做出来的。那现在呢还不是那个时候，因为现在不是大审判的时候，所以耶稣穿的不是大祭司的服装，而是大祭司在日常中生活中的服装，他的长穿长袍。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好，第一章的内容不多，但是这一章的至关重要，这是启示录的第一个内容，就是约翰所看见的内容。但约翰看见了，他把这个看见放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也能读懂约翰看见的东西，那我们读约翰的启示录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看到有两样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金灯台，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就是人子。那么这个金灯台呢，是一件圣物，不是一个简简单单你随便看见的东西，是只有在神的圣所里面才有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这个，一定是神所同在的地方，所以这是天国的东西，不是地上随随便便看到的。第二个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以前我们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约翰看见了，他的确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且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那有了大祭司，有了灯台，那么约翰看到什么？大祭司在灯台上走来走去，让这个干嘛呢？也检查这七个灯台是不是好的，是不是亮的，有没有油，有没有毛病，这个是很严肃的啊。从来没有，以前没有人检测过，说这个教会到底怎么样，谁喜欢不喜欢。现在约翰看到说，有人查的，有人要查考你们这教会的灯是不是亮的。所以大祭司在查看神的教会，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有多少人读到这看到这个信息？这句话出自哪？出自彼得后书。彼得一贯是知道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位大祭司首先审什么？审教会，首先看教会的灯是不是亮，看教会的灯台是不是好的。他不是出去先看看外邦人有多少人信主没信主，也不是出去看看这些外邦人多恶多好，他先看看教会的灯是不是亮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给我们的警戒也是大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在今天的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要非常谨慎的注意，从启示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金灯台，我们应该做这个金灯台的见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金灯台的见证。那我们虽然说不是那个大祭司，但是我们有祭司的职分，也就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祭司的职分，去为神办事，在神的面前为人办事，要发挥好我们祭司的身份。那我们可以看到神将来必然要审判他自己的家，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录的信息。那我们读到这里，我想我们就应该说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启示录不是那么难懂的，我们基本上可以抓住它的重点，看清楚约翰所看见的。然后呢，我们下一堂开始看那现在的事，那么随后的几堂呢，我们要看将来必成的事。那好，我们今天呢稍微给大家多留一点时间，因为启示录呢大家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有一些回答问题的时候啊，好吧，下面的时间来留给大家。